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是解脱，解脱者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今言在在处处则为有佛。好，妈祖跟我们说一切法就都是佛法。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佛法？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其实要马上自己就要跟自己的心要能够相应，就是说不要再经过思索或者听闻人家讲解以后，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一句的一个真实的体悟。佛法的修行一定要自己真真实实的了解。我就讲说，如果门口来一个人，这个人是你家里的人，你一定一看就知道了。如果这一句的法写在这里的时候，你还要经过去用分析推理思索，然后才能够说对，果然一切法都是佛法。这样子的话，都是叫做从文思从教理义理而得来的，它就不叫做真正的家珍。家里的珍宝是不带思索分别，当下你就清楚明白，就能够自在的应用。家珍是指你很清楚它，而且能够自在的应用它。所以这一句话说一切法都是佛法，一讲出来顶多只是说的确它道出我心里未能够说的，顶多只是如此。为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说出来的话的确跟你的心相应，但是呢你的嘴巴很钝，你没有办法把它化成这样的言语来表达，有一种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的那种感觉。这一句话的确自己是很亲切，但是呢却不知道如何去表达。那么这一句话一看到祖师这样表达的时候，你呢深有体悟，不是经过去理解的，是真正当下就切实感受到。如果是说有待又讲解，然后再分析自己再归纳，然后讲的确果然一切法都是佛法。那我跟你讲说一切法都不是佛法，你相信不相信？妈祖跟你讲说一切法都是佛法，我跟你说一切法都不是佛法，你说这两句话有没有差别？为什么没有差别？自己要确确实实明白说马祖的这一句话讲的是什么，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佛法。如果刚才我讲说一切法都不是佛法，就是从真如而讲，从法界而讲，立的话呢一切都立，无的话呢一切都无，那么处处总是圆成，处处总是自在。你必须要真正的放下了两边的对待，然后真正见到诸法的实相，那任何的一句话听来就是非常的明白。否则光是听这一句话说一切法都是佛法，那你就掉落在是非里面有无里面。如果我们讲说一切法都是佛法，那我就问你，杀人放火是不是佛法？那如果杀人放火是佛法，为什么佛陀要叫我们要守五戒十戒？那我们就是行佛法修佛法，那我们就去杀人放火。所以说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只掉在文字意解中。你如果遇到一个人这样拷问你，你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听懂吗？你就回答不出来了。所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我们讲从诸法的因缘和合的当下，是不是一切法都是空寂的缘起性空？佛法是不是缘起性空？也都是。所以说法法无别，因此一切法就是佛法。然后所谓的佛法没有生住意灭来去，一切诸法的法相虽然生生灭灭，但是生灭的当下就是那一个相，其实就是不生灭，不是离开了生灭的相别有一个不生灭。所以说佛法的空寂 也是表现在诸法的生灭上面。这样子的体悟，你才能够真正了解说什么叫做一切法都是佛法。否则你认定的一切法都是佛法，就是变成一加一等于二，只是一个等，这样听懂吗？你那个等是用你自己心里去认知的那个等。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二？你用一个手套套你的五指，再套下去还是五，不会变成十。所以说任何的诸法，如果你只是用心的这种去领悟归纳，你就没办法真正的临界。一给你转变了语言，或者用语言来逼问你的时候，你就嘴巴就开开了，你就在这里就跳脱不了。所以禅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思索，不叫我们只是在文字上去临解？因为临解来的那不是真实的。可是你们修还有用功的时候，却必须要这些的指导，知道怎么去修，知道诸法的实相是什么，知道禅要怎么去禅，那是指方法上面的指导，而不是是非上面的认知。是非上面的是要你自己的心去体悟，体悟了以后你才知道他讲的是是什么，他讲的非是什么。例如在这里我们讲说一切法都是佛法，它是是，这样的是跟我前面讲说一切法都不是佛法，我讲的是非，这个是跟非到底究竟是什么，你就不能够只是从别人的言论之中去理解，而是要你自己亲自体验过来说，嗯，的确是这样。所以当马祖说是心是佛，他的弟子从这里大梅场得到领悟以后，几十年以后他自己出来领众的时候，那么师父为了考验他，叫人家去说，师父现在不是讲是心是佛，是讲是心非佛。那么他反而说这老和尚在作怪，管他说什么，我仍然是是心是佛。像这样的所谓的是跟非，是经过自己的心地真正的解悟出来的，听懂吗？领悟这个领是从实证里面证来的，那他就不会再被人家所欺骗，他就知道里面的是跟非的实际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希望大家刚才一讲，我就说这一句，你自己一看到，你自己心里就要马上觉得它是什么东西的，你不必再去思索，是十分亲切的一个接受。否则的话呢，只要经由文字上觉得说，嗯，的确是这样，那这个的确你并没有真正的经过你的心的真正的体悟，你这个是只是知识的是，知识上的认知而已。所以说希望大家要了解说一切法为什么都是佛法，因为从法法皆如，从法法皆空，从法法皆缘起，无论是从性还是从相来讲，一切诸法都无二无别，那么无二无别的法就叫做佛法。所以既然无二无别的法是佛法，一切法当下就是解脱。所以底下讲说诸法就是解脱，就没有系缚，也染污不得，也没有生死，也没有善恶，也没有什么，就是本质清净，本质如如。那么这样子就叫做真正法尔如是的解脱。所以说你要体验到见诸佛的实相，那你就要是从诸法的当下去体悟诸法的当下，你能够见到诸法的法相，当下就是圆成实的，你从这一法就悟入到一切诸法的究竟实相。那么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那么佛法当然也是在这里面，就无二无别。所以你当下就能够真正解脱。所以说这样的体悟要自己非常踏实，非常真切，能够这样子的踏实，你日常生活之中无论是行住坐卧，任何时间都是在道中，都是在清净心中，也都是在诸佛的境界之中。所以说穿衣吃饭 都叫做不离道。要有这样真实的体验，你才会知道说，哎，什么叫做无事闲道人？他那个闲，心头无事的闲，那心头怎么会无事？啊，因为我们知道一切诸法的究竟实相是如此，所以就不会起心动念去造作。但是虽不起心动念去造作，却能够善观因缘，在善观因缘之间，那我们会善去圆满这个因缘。所以说它是一个很积极的，并不是消极的。因此这样子才叫真正的解脱。解脱并不是指说没有束缚，解脱就是一种大自在。没有束缚只是消极面，大自在是什么？是法法都可以应用自如，可以出入自足。就像我讲的神光，也就慧可，它就可以在酒店银饰任何什么地方可以出入自如，这样听懂吗？就像我讲的说弄潮儿，它在水中在路上真的都是自如，有水无水都自如，不是叫做无水的时候才自如，有水的时候也叫自如，这才叫做依法自在，这才叫真正的解脱，这样听懂吗？你以为解脱就是没有东西绑就解脱？不对，那顶多只是像小圣。真正的菩萨解脱是什么？即一切法都不能障碍他，他反而能够在这法上任用自在，这样听懂吗？你像我们没有这个知识统筹这个经济的时候，我们一文钱顶多有了可能只买一些生活必需品，还有一些存的就只能摆银行，就不像有一些很有头脑的，他可以做很多的投资，甚至口袋没钱都还要从人家的口袋里面把钱挖出来让自己来用，这个就叫做经济达人。我们也要做到这样子，这样听懂吗？所以说真正的法我们要了解，说它不仅是说不能够障碍我们，不会束缚我们，我们还要深深知道这个法如何去应用，然后应用的自在，应用的可以创出这个法的这个因缘的当下的一个最美好最善的那个境界。所以我们讲说诸佛的发愿成就净土度化一切众生，它就是在因缘上面的一种到达最圆满的这个境地，所以让众生能够在这样的境界里面来能够真正的从相来用功，不会掉落在相的这种的戏缚之中，然后远离一切恐怖颠倒。他是先成就这样的相，让所有的人去到那里的时候能够听闻，能够学习到一切，然后心远离了一切的分别对待，然后最后见到法的实相。但是这样的用功就久了，所以我们讲说极乐世界的一天一夜是我们娑婆世界不知道是多长多长的时间。所以说你以为去极乐世界成就是比我们娑婆世界快吗？不是，因为你如任何从相然后来一步一步的修，纵然那个是镜像没有会像，但是你没有镜会的对待的差别，你所见的相就绝对不是真正的圆满。所以说我们讲真正成佛的，他必须还要回入娑婆，在娑婆里面反而才会最后究竟的成就。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就是充满了种种的苦种种的烦恼，然后只是想要处理，这样的心都叫做得失心，都在得失取舍心上面，你的修行就已经离开了清净心，你这样的修行就叫做妄修。所以禅宗的修法是告诉我们要不离清净心，不离智慧的关照，你当下要明白说即这个生死的当下就是真正的解脱，生死跟解脱无二相，没有两样，不只是在理上没有两样，在相上也没有两样，这才叫真正的解脱。好，所以解脱者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说能够证得解脱的，那么这里的者不是指人，是 指解脱的这一个意义。我们中国文言文常常这个者字呢，有时候是代表实际的这个人，有时候只是代表作为要解释这个名词后面的这些解释的话，意思就说到解脱这件事啊，这件事啊就叫者，所以不要把它当作人。那么他说解脱的这件事，解脱的当下就是真如。那么真如怎么样？真如就是诸法的实相，所以诸法不出于真如。什么叫真如？真真切切是这样，就叫做如。例如说在我们法华经里面有实如是，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梵文本上面，就是罗什大师译的，他的法华经里面有这实如是，其他的还有其他版本的法华经，例如像正法华什么这些，他没有这个实如是。这实如是罗神最主要是解释三论，就是空义，空义的东西其实就表现在这实如是。实如是是指什么？性相体力作因缘本末究竟果报，这十个东西都叫如是。很多的人都以为说如是只有在果上如是，就是说在法体上如是，那么他不知道其实所有的一切相，包括因缘果报，包括究竟本末，每一个阶层都叫做如是。那么这样的如是才叫做真正符合我们讲说三论的思想，也就缘起真正的性空义，不是只有空寂的那一面，是所有的一切的相，就因缘和合的当下的那个相，虽然是假，可是那个假当下就是真，并不是离开了这个假以后才叫真。我们众生是认定这样的东西，就把它当作实有，但是例如说小圣就把它当作是，既然是不是究竟的，那就不要它。而菩萨是认知说不像众生掉落在他以为实有，但是也不把它当作只是个假的东西，它是即空当下就是有。那这样子，所以生死跟解脱是一体的。生死跟解脱一体的，在《法华经》里面就是谈到，不管是从因的开始，乃至于缘的生灭，然后从根本一直到枝末，然后甚至于果报，我们讲说种种的果报有三三二二，你看这些都是差别相。差别相我们以前都认为它是假，对不对？如幻假。可是告诉你，禅宗的还有真正的，我们讲说空性慧的真正的道理，这些的即假当下就是真，所以叫做实如是。如是就是一定是这样的，是就是不改，确确实实是这样真实的。如就是相，不是只有一真法界，不是只有一样的东西。我们常常以为缘起空才叫真谛，那么因缘的假我们说是幻有的，是假。但是在真正的圣意空慧上面来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两个是同样的东西，千万不要把它分成两样。很多很多我们的修行众生执着没有两样，是把它当作实有。修行人觉悟了以后，就告诉你说这些是假的，不要去取它，要去取真的。又是掉落在另一种相。然后变成另外的一种修法，就是说哦，我们呢修了以后，那么有一个真的可以呈现，可以证悟，这些都是要出离这些东西才叫做真正的自在。但是禅宗跟我们讲，其实出离解脱并不是说我们真正超出这里才叫做出离，是即这个法的当下，你就认知说法的当下的一切因缘的和合，本体自信上没有，叫做空。可是自信的空就是从这个本体因，从这因缘假上面归纳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空不离开这些的色有，所以色有的当下虽然有种种的差别相，可是每一个的差别相都叫做真的实相，它就是真的实相的一种变现。离开这样的变现，没有一个所谓的实相， 啊、哦。那么实相，你要去了解什么叫实相。实相的当下就是这些东西。所以禅门常常有人问什么是佛？嗯，你知道这位祖师怎么回答？你们可能前面听多了说啊，狗屎节，有的祖师就问什么是佛？嗯，他结果就知道你的名字就叫一下，哦，长林，嗯，那就哟，好，祖师就不讲话了。你问什么是佛？佛在哪里？佛就不离这些差别的妙用，否则那个叫死佛。活佛就是这样，会回答，会动作，会什么那些。所以诸法的实相就是在这些生灭的变化之中，不离它。所以我们禅法的修行有没有什么要禅定解脱？没有，即生死当下就是解脱了。只要你见到这样的生灭相，这个相当下就是性，所以见到这样的性相如如不二，就是解脱。所以叫做见性成佛，这样听懂吗？所以禅宗的东西，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从这里去下手，去用功，你就体会得出来说，哎呀，真是妙。所以说我们的观念里面，学理的里面的理论，有些人就没办法了解。但是例如说罗什大师译的这个《法华经》里面，把我们这十如是加进去了以后，就使得我们知道，原来真正所谓的如是，并不是只有法身上面才如是，只有理上才如是，而是集一切的差别对待的这些相里面，当下都叫做如是。很重要，其实我们的因缘观就应该要做如是的解释，否则我们如果只把因缘当作是个虚幻的假有，你就永远只是觉得这些假有很苦，我要去离开它，而没有办法知道说因缘的当下，这些种种生灭不离的当下，都叫做究竟的实法。所以哪里需要去处理呢？所以这时候你再来反观，为什么穿衣吃饭都叫做不离道，也都叫做修道？这样听懂了没有？很多的禅宗的这些道理，你真的悟了，体会到了，你这时候再反过来看这些祖师的开示，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这么平常平时之中，我们讲说反而叫做不离道，懂吗？反而叫做行道。所以行道要不见道，懂吗？真正在行道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个道背着？如果你还背着说我在修，我要去见道，我要去求道密道，你就忘失了前面自己的脚步的当下。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就是清净的法，就是自在的解脱人。所以不要离开了自己，是要另外去找一个叫做佛。好，所以说解脱者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坚柔，啊、哦，心生种种法生嘛，就是一切诸法的因缘和合的当下，那么是空，叫做真如。所谓的空，就是只有诸法因缘的和合，所以就叫诸法。所以真如如果只是断灭的，那当然这个真如就只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东西，那就没有用。我们禅宗的真如，不是理念上的东西，是生活实证的当下，生命实证的当下，你要见到说有一个清净的本体，有一个如如不动的本体。但这个本体在哪里？就在生灭的假和合之中，不离生灭的假和合。那你要从这里生灭的假和合之中去见到所谓的不生灭的本性，又要从不生灭的本性要去过一切诸法的这种的妙用的生活，能够不离清净心，然后在生活之中你就悠游自在了。好，所以行住坐卧，息事不思议用，看到没有？不带时节，不离清净心的时候，也就是不会落在心的分别跟着相里面，你行住坐卧当下都是真如的妙用，都是智慧的妙用，所以叫做不思议用。 就不必去思，不必去意，这就是一种智慧的妙用，这就是心性的一种妙用，空寂的心性的妙用。所以你在问佛什么是佛，一叫你，你知道好回答，这个就是佛了。而且这个佛是活生生的佛，会回答的，有作用的，这就是体跟用前提的显现。所以你还要去哪边找佛呢？你认知的那个佛是理念上的佛，给你认的再对也叫做死佛，听懂吗？那你如果说能够当下观照，你问的是什么佛，结果一叫你，你就知道答，马上回头观照，哦，原来自己心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啊，体上跟佛无二别，用上看起来好像我们是跟佛有差别，差别很大，因为佛已经解脱了，我们不解脱。可是要知道，所谓的解脱跟不解脱也没有差别，相上也没有差别，是你的心分别的时候就差别，并不是相本身有差别。一切的相都是在那因缘和合的当下的那一点，都是属于最圆满的。你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你就只有说啊，只有佛的那个因缘假和合的那个相叫做三明六通，叫做无碍智，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你就认知自己的就是凡夫，就烦恼是什么，那些是你的心在分别，烦恼的相跟解脱的相是无二无别的。看起来有这些因缘假，但是这些因缘的假，你只要不去用自己的心，又只是用我自己的我摆在那里面的话，一切诸法是平等的，是如如的，就好像天地运转，生住异灭，这些相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貌相，没有所谓的好坏是非。你知道以前的观念是哦，哪一种细菌就要把它全部扑杀，例如说像说黑死病啊，天花啦，霍乱啦，你知道现在扑不扑杀，只是对人类有影响的时候我们把它控制扑杀，然后其实那些东西在实验室里面，这些菌种这些什么的都全部在，为什么不把它消灭？如果让有心人去盗取出来，他又再去弄，不是可以伤害很多人吗？以前美国不是有一阵子一种叫白热病的，是不是他随便只要大学里面实验室你就可以复制好多出来，又快，然后那个效果又很可怕，无色无味无香，那么很容易传播的，一传播呢几天就可以夺命的，那你说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面有，所有的医学院实验室里面都要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一来是作为研究增长知识需要，二来所有的生物性都有互相克制的功能，你有些病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用，可能某一种菌类它刚好就可以对治这个东西，所以它必须还是要存在，这样听懂吗？所以说你把所有认为不好的都消灭了就叫好吗？连现在的科学都不认为是这样了，对不对？更何况是我们在佛法讲哪里有所谓的好坏是非，好坏的是非都是我们自己的观念。你像我们中国人怎么看就觉得中国人还是最漂亮，然后你看别的国家的就还是一样，为什么？因为所谓的这些漂亮美啦什么那些，它要配合你成长的环境，例如说我们到世界各国去看看风景看什么，其实有时候看来看去觉得所有的一切的知识我们都会跟我们原来的认知点，还有尤其你要是受的教育越多的是以前古代东西，你就会相应到中国的东西，然后你如果从小接受的都是看的西方的电影电视或者那你就会觉得西方欧洲的什么这些好美好美，其实都是受影响的。这个就叫什么啊？前面的一些知识，那么其实呢是积累出你现在自己评断是非的一种很重要的，那么其实我们都叫做掉落在原来的知见里面。所以我们讲说好坏是非其实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都是个人自己的知见，而且这些知见的差别有时候真的是蛮大的，这就是掉落在是非里面了。那么我们如何不掉落呢？就 就是知道一切诸法空寂，也知道当下这个生灭差别的假象其实就是解脱，所以你并不需要去跳离它或者远离它，你只是自己用智慧去关照它，法法当下是如此，不执着。那么就好像明镜在台，不迎不起，不迎就是不是看到这样的镜很漂亮，我们就是来哦，快点来哦。我们的心是不是常常都是迎那些最美好的？然后你喜欢的，你拥有就好高兴；不喜欢的，你就记。明镜有没有迎跟记的这种的作为啊？没有哎，对不对？但是它所有的好坏是不是都呈现出来？所以说照样是呈现的很清楚。只要你不落在我们讲说淫记的这种的差别念里面，其实诸法你还是可以清清楚楚的了知，了知一切的因缘当下是空寂的，了知这些因缘的当下虽然空寂，可是它就是一种妙有，你不要把它当作只是假有，你当作假有的话，你就会认为它是不真实的、不可爱的，你就想远离它，你认为它就是妙有。什么叫妙？妙就是不执着、不贪恋它的时候才叫妙。心里越没有这个相，越不驻着在这个相上的时候，你才能够展现出那样的妙。就好像我们讲说，画师毕卡索的一幅画所卖出的现在全世界的天价，一幅2000多亿美金。所以说，你看一幅画，那人家就愿意。那你说，我们如果执着它，你就心里就为之所苦，就想说奇怪，怎么会如此？但是你要知道，他成为大师，其实他在画的时候脑海里面都是空的。但是你说他真的是空吗？他又要不空，他不空的顶多的成就就只有小部分的达到美的地方，不能够全面性。那如果说你说他里面都空吗？空，我们也是空，所以我们表达不出来。所以它空里面要有不空，它不空里面要又要做到能够处处要空，它不空才可以有它的艺术的这个表达，懂吗？那但是它的艺术表达如果永远只是个不空，不能做到空，它的成就就非常有限。所以真正的大艺术家要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例如像我现在，我顶多只能在我自己的范围内做到怎么样？做到跟你们比起来，我叫做在这方面叫做不空，所以才有这些东西可以告诉你们。那因为我这样的不空，没有办法真正做到空，所以没办法像佛菩萨、像我师父一样，这么就全面性的，他的不空又要能够空掉，变成无所有相，所以那个真正的妙相才显出来。所以我们讲说，希望大家体悟，在佛法上面，我们要看一切的因缘假，不要只是说它是假，我们要说是因缘妙，妙不可测，妙不可思议，那你就真正知道佛法的不可思议了。这样听懂吗？如果你只掉入在假里面啊，这个叫觉悟觉醒了，人也空啊，名也空啊，究竟到最后都一无所有啊。给你唱再多的一无所有，你还是一无所有，那永远就没有。例如说有一个歌叫一无所有，它红遍了，你能够说这个歌叫一无所有吗？它就不叫一无所有啊。所以希望大家知道，我们讲说你如果真的从参禅里面体悟到，不是像一般人所看到说啊，就是一切都是因缘假和合，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假，那么要去求真，那么求真就要从解脱啊，从禅定，从种种的修行上去用功，那这样的用功当然也是佛法，但是它就不是主师禅的用功。主师禅的用功是集一切的因缘当下能够观照它就是实相，所以既然是实相，那么从实相就可以产生种种的妙用，所以叫做因缘妙。我们要从因缘的种种妙里面去展开我们真实的生命，这样子你活在生活的当下，无论你是什么时候皆是运物，乃至于我们讲说像大会中稿跟那些做官的人讲，他说你在朝廷里面为官，跟同僚之间或者在办事， 乃至于在你家里，就是跟夫妻一起，还有正在玩弄儿孙在一起的时候，这都叫做佛法，都是叫做禅修，你就要体会到这样子。所以说禅门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讲说集一切的万法当下都是佛法，前面有讲对不对，一切法都是佛法，那么因此一切的法既然都是佛法，都就是真如，当下也都是解脱，要不要再另外求一个解脱，就不需要了。而且你如果真正做到解脱，我们就讲叫做真正大自在。所以在庙堂里面做高官，就是还有闺阁里面夫妇的自己的私密，乃至于到寒孙姨儿，这些是不是都叫做诸法的妙用？都可以，不是说哦，这些都叫做世间法，这叫生死法，懂吗？你必须要真正的体悟。所以说我们讲说禅宗到了六祖以后，它就变成直指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直指我们的生命不离生活的种种的一切，都叫做修行。这样的修行就跳脱了原来佛陀的只能某一类的修行人，比如说出家人，他才真正能够做到每天是禅定解脱，对不对？每天是才能够从佛法上面很认真的一层一层去修，然后达到从教理、从修正，然后一一的深入，然后一一的净除很多很多的烦恼，然后达到我们身心人格的完成。这样的一条路只有少数的人可以做，而且少数的人谁能够成就，也只有少数的人可以成就，真听懂吗？所以修道就何其难啊，然后能修的人就何其少啊。可到了我们中国，为什么禅宗我们讲说它的伟大，他把佛陀真正的教法不是再变成只有少数人能够修，或者少数里面的更少数的人才能够受用，它是变成我们用现在叫普罗大众都可以在不离自己当下的生活，当下种种的一切，你只要掌握住不被相着，而知道每一个因缘的当下是空寂，然后每一个因缘的当下就是妙用，从妙有上面你去发挥它的妙用，但是又不执着在这有上，所以才叫妙有，这样听懂吗？这就叫不离清净心又不离智慧的妙用。所以当下都叫做不思议用，不思议用开展出来的就不得了啊，它就是真的就是要极乐世界了，这样懂吗？所以说为什么大菩萨你看他示现出种种的身家地位，可以救度非常非常多的人，可以利益非常非常多的众生。拿个最简单来讲，例如说我的师父原来在日本读书的时候经费没有着落，是不是很苦恼？当时我们讲说是谁，沈家珍。那么沈家珍其实就是当时在中国大陆他们原来江浙一派的坐船的，结果他就用他企业所赚的钱来支持佛法，懂吗？尤其华人失掉了大陆以后，很多的佛教徒逃到海外，逃到哪边去？眼看着佛法其实是很可怜的，懂吗？那么他成立研究的中心，护持佛法，然后甚至也盖寺庙，他盖了好几所寺庙。那么甚至有主持把这个汉文的佛经翻译成英文，不管说他最后的成果多大多小了，但是例如说他就是以菩萨的身，以他经营投资的这个所得的这一切什么转为来作为护持佛法，他在重要的时候把我师父这棵还没有成长成大树，还是一个小小的苗，使得他不至于在中途就因为没有水分没有那些养分而干死，最后他才有这一棵大树，可以让多少的人能够在底下乘凉得益利益，光是这个功绩我们就讲就不得了。但是为什么普通人做不到？你普通人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个经济，没有那个见识。所以说钱财做企业做什么不是就是远离修行，他照样处处都在修行。所以甚至于在台湾我们早期有很重要的一本叫做汇聚，当时在大专里面成立奖学金， 成立论文比赛，那在当时我们台湾人对佛法，尤其大学生都没有佛学的认知的时候，用这样子的奖学金，用这样的论文比赛，使得很多的年轻人可以投注到这里。为什么？因为当时经济很差，如果有一个奖学金可以拿，如果有一个论文比赛，因为他的论文比赛的奖金在当时都是算是蛮高额的，例如说前三名，好像第一名的当时就是3万还是5万新台币，那个是天大的数字。那时候的老师一个月的薪水也只不过是1000多块，就可以有这么高，那当然又是限定大学生能够参加，所以他汇聚的论文就越来越办得好，然后他的奖学金就造福了很多台湾的学子对佛法的一种兴趣，变成不会只是公立的政府的那些，变成有一个切口，让这个诱因呢、让年轻人来学佛。他学佛可能不见得是真正要走上学佛，他就是起码他要这个钱，他就看一看，哎，越看越有兴趣，越研究越研究，就研究起来了。所以好多当时的一些居士也都是很出名的，那么都是在这个投稿啦，然后帮助支持。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要了解，你要如果了解说佛法的妙有，你所行的菩萨道就会跟我们这个世间跟众生跟这个社会会息息相关，不会脱钩，而且还有一个远大的眼光，会导引着很多的人在现实的人之中，会给他们来一个光啊，知道往这个光这来走，甚至也知道往这里来共同来投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这就走在时代之先，然后能够有真的发龙正馈的这样的作用。虽然说力量不是很大，但是其实它的影响力是很遍及的。所以后期我们讲说会有这么多大学生甚至于出家学佛，乃至于佛教后来有很多的研究所，这些的建立其实都很重要，是诱因来自于这里。好，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你要了解说，真正的说妙有的时候，你的妙有就不是只有落在各级的烦恼上面，落在一些禅林里面只是自己闭关修行。佛法到了中国，到了六祖以后，它变成是整个大众的修行，是大众都可以来修的。你像以前我们的禅期，六祖的时候是都让大家可以学，但是没有固定的这样的修行，后来发展出有一个禅堂的修行的时候，它又变成只有少数人了，这样了解吗？变成只有出家人，那出家人里面还要受得了这个腿功才可以进禅堂，否则大多数人只有在寺庙里面帮助一些的生活上面的处理跟生产，也是非常少数。那么到现在我们讲说家师回来以后，家师对台湾中国的禅法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它打破了这种的只有出家人修行，哦，让很多的居士进来。但是其实这样的真正修行的风气比较落实的是应该是祖云老和尚，因为在我师父回来之前，他的居士的大学生的这个念佛啊，打佛七就已经蛮兴盛了，然后禅境是互通的，所以家师回来台湾提倡的时候，就是因为年轻人真正修行的风气已经形成了，所以说大家投入到禅法来用功的时候呢，又得到有一位名师这样的指导，就很快就产生一股力量。再加上说这些人的写文章的推波助澜，然后加上家师自己很勤快的也是在文字上面来把禅法介绍推展开来，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潮流。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也就是说希望大家要了解禅法的修行，我们比如说从六祖那么到我们现在看马祖，很重要的一条路是什么？一条路就是禅的修行是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而且禅法的修行不是叫我们摒除掉烦恼以后另外有一个叫解脱，它就是当下一切诸法就叫解脱，一切诸法就叫真如。那么真如并不是死寂的，它就是活在要运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下，展现出种种的妙用，那个妙用产生出来就叫真正的大解脱大自在。所以说叫做行住坐卧息事不时宜用，不必等待时节，看到没有？一念相应到清净的心的时候， 那一年就叫见性。哪里需要等待什么时节呢？我们以前出国的欧罗汉要多少才能够成就？要七番天上天下，这还是属于根气立的。那如果说有些根气不立的，还要什么经过三生啊，经过什么总之就是蛮长的一段时间，有的要还经过六十劫，三生六十劫算起来是最长的了。但是只要经过这里，他就还是可以成就。最长就是三生六十劫，他就有十劫了。就好像我们进小学要几年，中学要几年，什么什么几年，然后才可以出来，这个就叫十劫。但是禅宗就不需要了，因为处处本来就解脱，处处本来就圆融，所以不必离开这些，当下叫清净。所以你只要一见到他，跟他相应了，哪里需要说什么再来解脱，本来就没有东西绑你。我们讲说为什么在密教里面的很多的佛像，我们展现的是前面是慈悲，后面就有什么甚至不必后面了，上面的头就是青面獠牙了，什么的就很可怖的像，那都代表什么？不离生死，不离这些丑恶，不离这些什么，当下其实就是佛，这才叫真正的佛。不是说佛有这样的面相，如果佛有这样的面相，那多可怕。他是指说不离这些，当下就是清净的实相。所以说这里叫不带时节，因此经云处处在在都为有佛。处处在在周围有佛，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有没有受用到说处处在在都有佛？那你心里就紧张当时也弄掉你。你开车如果不小心还会怕撞到，那处处在在都有佛，那你怎么办？又不要把这一句又调作在一个实际的形象上面，处处在在就是你自己嘛，你还要躲避你自己什么？还要让位，还是还要再去找？说这边是吗？那边是吧？所以希望大家那么禅宗的修行的确是破我们很多很多原来众生的这些知见，也破我们很多在修行上面的一种迷失。这些迷失或者众生的知见你不放下的时候，你的修行就很难很难有所成就，你就处处觉得很多的束缚，你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休息一会儿。